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游文化，我是金花，
我是恶霸波。
大家好，我是野人。
哎，不重新介绍了，连着
上
集的，上
听听上集。所以我们这个接着上集聊，这个叫什么什么家长来的？
中国式
中国式家长啊，这个中国式家长这个游戏，上集我们也聊了聊这个，但是没聊完，
没聊完
。这个
我真的是要下这个游戏玩了
啊、后边还有，刚刚听野人介绍，后边还有很多复杂的系统，
对，
都是跟现实生活有些这个关联，也值得我们这个回忆起以前的一些事儿和未来。我现在已经有孩子了，未来你们也应该都会有孩子的，
对
对
对
吧？这个可以值得再聊聊，来吧。这个后边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上一期其实咱们更多聊了一些中国式成长，没提到家长
啊、
哎，我觉得这
家长了，
这期开始有家长了
啊。这上边聊一期跟游戏名都没游戏名没关系，都是现在聊到家长了。
就这里面吧，家长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存在啊。就是他负责几方面，一是给你零花钱，
那对，这是最重要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家长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期望，就你要满足家长的这个愿望。
嗯。
第三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家长满意度的这么一个指标。
嗯。
当你家长满意度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向家长索取东西。
嗯。
索取东西，比如说什么，我想出去玩游戏机，然后就是等等一些。娱乐的这些选项都是从家长那地方去买过来的，
还挺真实。
对，而且这个东西呢，你是有概率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东西，你的概率可能75%，就特别高。
嗯。
但比如一些，比如我要想什么东南亚游、欧洲游这种东西，就特别贵。
嗯。
然后可能你的成功率就20%。
也跟你这个家长的财力有关吗？
没关系，就是固定的，你这是20%。但是吧，
这个事儿是，我觉得啊，刚才我第一念头除了给红包以外，剩下都是添乱。然后回想我自己家长，我要奖励那也是，听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说那个爸，我要是考多少分什么的，我想要一个游戏机。爸说那个游戏机算了，我给你买书吧，买书特别好，你想看什么书，我给你买。带我去书店，说你随便挑这书店啊，什么书多贵我都给你买。我说我不想看书，我想要游戏机。
你看精装24室5000一套，给你买。
但你说这事儿有没有用呢？现在真是挺难说的。反正你说我看书也是因为被这么培养出来的。
就
没有游戏机也只能看书，
只能看书。
也不是，因为他最开始就是说，他说电脑就是大游戏机，你不用忽悠我，我懂。就是你要买电脑，你不是为了学习，你就是为了玩游戏。
你们家长这么那个明白的吗？
小学。学嘛，我爸就死活不给我买电脑。
就我们家长那会儿，
而且他猜的特别对，确实我就想玩游戏。
就我们那一代的人买电脑都是跟家长说要学习，家长也是觉得你
是
要学习。
我第一年级的时候这个事儿我就明白了，然后但是不给我买嘛。终于到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电脑课，老师说的，要买个电脑，要这课他怎么上啊？
对啊，
回家没法练啊。然后我妈都被骗了。我妈说是得买啊，人家家里都有电脑。我爸说扯淡，说他不用回来练，这课又不是主课，还不给我买，气死我了。然后最后还给我买一个配置不够的，
就怕你玩游戏，就是你给我编程得事儿。
当时刚从 DOS 转那个 Windows，差点给我买 DOS， 你吓不吓人？你说我会用吗？我
不是，那你后来是怎么说通你们家长给你买的呢？
跟我妈说呀，骗我妈啊，让我妈去找我爸闹啊。这我从小就懂，
这是合理利用家庭矛盾，是吧？我第一个想要的东西是一个叫做什么牛顿试验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东西。
你想当科学家？
我想当科学家。对，
你耽误了，你耽误。现在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回去呢，把节目呢就给结束了就可以了，然后开始潜心的研究科学。
研究，当个民间科学家
也可以，
研究研究相对论为什么是错的。对，
弄点易拉罐看能不能爆炸。
我觉得可以，真的，你试试吧。反正你要是那个科研经费，你别找我们，吃不上饭了，你过来，我们接济你。
对，
我就记得当时那个盒子里有一个酒精灯，就有点小镜子呀、试管什么的，但有一酒精灯，我天天在家里点酒精灯烧东西玩。现在想想，他们也挺危险的，是
挺危险。长大容易卖烤串儿，多太危险了！我靠，
烧的时候带口音嘛，不是往上撒孜然，拿着试管装孜然，
成厨子了。
那就什么都烧，就感觉我靠，就感觉那箱子后来都被我烧了。
你爱玩火，你没看出爱科学来，爱的是玩火。
对对，哎呀，反正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然后当时那东西挺贵的，100多块钱，好像也是花了我妈一个月的工资吧。我就记得
那么贵呢，
那会儿
你要的东西
啊，那会儿家里挣的少，那会儿工资没多少钱，好像就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好像是。
你不会吧？你那会儿
92年93年94年吧，93、94年。
没事，你家有钱，你就别质疑别人家穷。
那也不至于，一个月工资100-200块钱，
差不多。
差不
多，我记得
是
这么多钱，
就
普通工人嘛，就是这么多钱。
如果没下海啊，没有这个去私企啊，就是在传统公司，就是几十块钱，就是几百块钱。因为最早我们家我爸妈挣的30-50一个月。
哦，
嗯，还有粮票呢。
那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个。
就是到了很后来时期，后来我一同事，他是那个，后来跟我说嘛，比我大10几岁吧，应该是。他说他爸是大学教授，是北理的教授。他说那会儿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东莞那个一个什么私企干活。他说他爸那会儿挣1000块钱。
我后面我们用不用先把面卖关了？
不用，
是正经学科吧。
正经学科。他又说那个
正经学科怎么东莞研究的？
不是哪儿都
私企，就现在东莞是我国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城市。
是。
对，那会儿也是沿海嘛，它是广东，它是提前改革开放。
乱七八糟网站说的，
对。
现在不是没了吗也？我都后悔知道晚了呢还。
然后他说我到那儿就5000块钱。就那个年代我到那5000块钱，说我爸一大学教授挣1000块钱，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大学生挣的能比我爸挣的多。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那我妈是一个普通工人，她就是挣100-200块钱。
我能理解那个状态。
所以我妈当时我也是求了半天，就我想买游戏机，我妈是肯定就怎么说
都不会给你买，
都不会给我买，
不给你买。
我是我第一个游戏机是我一个亲戚给我买的，什么小天才，一个台湾出的 FC 的那个游戏机。然后第二个游戏机就是我上班之后自己买的 PS4 了，中间跨度之大。然后
你的第一台是小天才，第二台是 PS4。
对，
上班挺晚。
我的天，那你这跨度是够大的。
差不多我也这样。
就中间。
中间没电脑吗？
就电脑算电脑
啊，
就
不
算游戏
机，
不是游戏机。对。
因为那时候电脑游戏跟游戏机游戏差距还挺大，不像现在都是全平台出。
是。然后就我就觉得，就是你要一个这个跟看似跟学习有关，其实我那玩意儿跟学习也没什么关系的一个东西，家长可能能给你倾其所有给你买一个。但是你说玩的东西，我确实是，
但是确实有点瞎花钱。
也没有啊，现在想想确实有道理。
1块钱打火机也能完成你那个快乐，知道吗？玩半天就是拿酒精灯烧东西，或者初中天天去化学老师那儿磨叽，去化学课那儿烧呗。
他有一个册子，那个册子里有很多什么试验步骤，我也就是照着做嘛。
那还行，
也照着做。对，只是后来就开始自己那个发挥了。
对，不，这我明白，就都是开头那个玩完了，得自己研制一点了。
对，
是不是自己能在初高中就能够完成一个什么科学创举，烧点东西看看，哎，会不会大家不烧这个呀？我烧一下。
对，烧完了是什么样
啊？对，你生错年代了，生错年代。再往前个200-300年，科学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人，列文虎克，就是录完了之后那个不洗手，然后把手搁显微镜下看，发现了人类精子的形状。这个是科学史上特别著名的这些时间，那会儿是真可以。但是在咱们小时候，这科学大家已经基本能看的能烧的都烧过了，就是你家里的一般也都是。没有没烧过的了，可惜了。
反正就是这个游戏里吧，就是你需要满足家长的各种的要求，比如说你不能天天玩，你得学习，学习了以后你的这个，然后给家长买东西
啊，
你这里可以有零花钱给家长买东西，就能大幅度的涨家长的满意度。因为经常你比如说你想干点什么特别稀的事儿的时候吧，你就得娱乐娱乐，那些选项能涨的数值其实也挺高的，但是它就是会降家长的满意度，你不能降太低。
有道理，
所以
但是反正还是在我家不适用。我家是这样，我妈鼓励我晚上玩游戏，是为什么呢？
哎呦，
因为我们家有两台电视，我小时候小学
有人抢电视，
然后有一台有天线，有一台没天线。然后呢，我妈说你去玩游戏去，拿那个没天线的那个，接不着信号的，你插上游戏机，你不就可以玩吗？说你不要跟我抢电视。
院长，那你闺女有没有比如给你提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跟她有一些权衡，说你必须满足我一些什么东西？
哎，她现在跟你提要求吗？
子，因为我会定期给他零花钱。
嗯，
然后呢，
就他其实也不用求你，自己的零花钱就能满足。
就是、对，其实说实话，这时代不一样了，这些孩子现在会比我肯定比我们那会儿幸福。当然了，特别逗的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就老说我说我生在福中不知福，还想要游戏机，
哎哎、对对对对
还想这那个，说他以前能喝牛奶就特别棒，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有一个壶里边有一壶牛奶。
啊、
哦，然后呢，我那会儿有的人说，我说的等我有孩子的时候，哦、就是我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我能有这些东西就是幸福，但我孩子就伸手就来，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国家在富强、
哦，没错没错。
这个，我爸觉得我胡说八道，打了我一顿。当然现在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我不需要给我孩子去买什么大件。
他，你现在那个大闺女是小学六年级嘛？
啊、
咱们之前说过嘛、
啊啊？
对啊。然后你给他每月多少零花钱，他就够了？
就一礼拜50块钱。
哦、那不多呀，
是不多，很少。
那他要买什么真的大件儿，
但不一样的在于哪儿呢？像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一分钱都不会给我的，嗯，因为面对我爷爷奶奶，就孙子外孙子加起来六七个，嗯，一人给10块钱，就他妈工资一个月工资就完事儿了，
嗯，
哦，
现在这个都少啊，就我是独生子女，我有俩孩子，但对于我爸我妈来讲，他第三代就俩孩子。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他就是一周50块钱、
啊，
那他，那你比如说现在要买个什么游戏啊什么的，不都得200-300的吗？他也不够啊，
他玩还玩不懂，
他不玩这些，
还玩不动那个200-300的游戏，
还没氪金呢。
你研究过他那个买什么吗？哪里花钱？
现在是买那个就是制服。
哦，
就那个
小裙子，
小裙子，
就真的小裙子
cosplay 的小裙子，还是
游戏里的
自个儿穿的，
就、
哦、
就是要正常穿的衣服，
正常穿的小裙子。
哦，
然后那个，因为以前我做游戏嘛，所以在家里特别早就普及了关于氪金的问题，
哦、
就所有氪金游戏都是垃圾。
哦、那他认同吗？关键是，比如说他同学要玩的话、他会不会受影响？
嗯，就还好，就是他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之后，就会还好。他就觉得看乔乔是更酷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他本身因为小时候就想带他玩魔兽这些，他也不爱玩嘛，他就爱打，就爱看打生化危机，自己打也不打、
嗯。
就是他已经看过这些了，其实他就还真的是不太在乎了。
哦、
就是人家说就有种说法，穷养儿子，富养女嘛，
对对对对，
女孩嘛这种。甭管说对不对吧，但确实有一东西，就是他见识过了。
嗯 嗯，
就是当他知道家里有 PS 有 Switch， 哎，不就那样吗？大妖怪来回跑，然后我小时候躺妈怀里就看爸玩这个，就他不觉得这事儿特新鲜。
哦，
是就怕横扒了竖挡着的。
对，你横扒了竖挡着，这辈子没见过，我操，拿着又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就这东西，你想玩 PS。你来爸爸这儿玩呗，不玩了，那时候球他玩，咱俩一块玩，咱俩一块打这个，就觉得特负担。我爸怎么这么讨厌呀？老么让我跟他一块玩，然后 Switch 搁他手里都给扔了，就。
所以我觉得我将来得改变策略。就我玩游戏的时候，把门关着，窗帘拉上，就不让孩子进来看。
孩子就爱玩，
然后他就非得想看。
你非
得
玩有什么用呢？他就慢慢会找到，就是他不会受到说这个，因为我没有的叛逆心态而去找这东西，因为就是你想玩，家里就有。
哦。
然后就所以就还好，他不会花什么钱，就是得买点衣服，而且可以央着他爷爷，央着他。
对对对对，爷爷奶
奶
什么的，
老了
愿意
从隔代那儿
老爷
进货
啊，这四个人呀，这一人这儿。
弄20
啊，
够100
了。这老人都有退休金嘛，一人一个月，一人骗个200块钱，就不
还行。那就是他现在还小，比如说可能他到，比如说初中、高中了，可能要求化妆品啊什么，比如名牌的什么的，
直接从你妈包柜子里拿，反正你妈都从来不拆封，拿去呗。
哦，
就是
这倒也行。
对，因为就是这样。那现在像孩子买的衣服就是捡他妈的，
嗯，
那个当然是不一样，因为就是我们那孩子有同学也有那个家长，
哦，
就是那个妈妈就不太注意自己的外表，也没有那种个人的收集爱好，
嗯，
所以就是你可能真的考虑不要给他买，因为
不是这衣服大小号也不合适啊。
可以了，初中可以穿了，就可以穿父母的了，就可以穿妈妈的了。
哦，
他闺女个儿高，
哦，我闺大闺女1.772米了，
那，嗯，都过于成熟了。
无所谓，你管这个呢？哎呦，你想可真多。
不是我说风格呀，
没事没事。前两天他妈还说，哎，咱打耳朵眼去啊。
哎呦喂，呵，
这好多家里边小女孩都喜欢打耳朵眼，所以你比如说包括包拿你妈，现在他还不拿，他这东西没概念了。他的就还有再有一个就是，当他对一个东西开始有兴趣之后，其实也不太乱花钱了。他现在要的最多的是买笔，因为他画画上色儿什么的，他老想买笔。啊，就是
野人小时候买什么呀？拿零花钱？
我小时候零花钱可牛逼了，
你先别吹牛逼，看你这表情，那多少钱啊？我天，买房啊？
不是不是，我小时候什么就我奶奶没有固定的零花钱，我跟我奶奶一块住，我奶奶就是比如说买菜，比如找了五毛钱就给我，给我抽进去了。
说半天牛逼就五毛，
我那不是很值钱？
我以为是爸说去我兜里拿着零花钱抓出2000来，自己兜里五毛，
对，我就
然后还战兢兢说够吗，儿子？
对，没有，他就说那个一毛两毛这些毛片就都给我，我就自己攒着，我也不花。没什么花钱，因为那会儿的学校和家住离特别近，早点也跟家里吃，没有什么花钱。
我也觉得孩子没有那么多花钱的地儿，就是、
对，然后就是买点什么，就我也不爱花钱，那些零食我都不吃，所以我会攒着。你想一毛两毛这么着，我最多攒到了14块钱。然后呢，学校开始组织，有一次组织捐款，
都给捐了
啊，我就把这14块全给捐了。
捐给哪了？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真有爱心。
对，然后我奶奶就他妈骂了我一顿
啊，
说你他妈这么多钱都给人家了
啊，
然后我以后就觉得以后不能给你这么多钱了。
哎呦我天哪，
没有表扬你有爱心啊，
并没有，我就觉得。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对金钱其实从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我觉得有就够花就得。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就没什么可花的。
而且那会儿的物质不像现在，
对，
诱惑很多。我玩个王者荣耀，我得买皮肤吧，对吧？我得干这个，我得那个吧。
有手机，
看来你还真是你这没有什么零花钱。
你想玩什么呀？
我小时候零花钱，我每个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然后也是我姥爷，我每次去他给我100块钱，然后就看你去的密度了，
老去，
我一般可能
天天来，看
一周去一次，一周去一次，
姥爷都烦他了。
没有，姥爷每次去他都给我100块钱，然后呢，这100块那会儿我觉得是巨款，然后我就
那就是巨款，那就
是
巨款，
我就买游戏，我先是小时候开始买游戏，从玩的玩具，到小学开始有跟 boy 开始买卡，都是拿零花钱买。然后到小学毕业到初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哥们儿开始买盘，有游戏盘，后来有电影盘，然后也有带色的盘，然后就是音像店那会儿管的不严嘛，然后就是各种买盘，我跟我哥们儿商量说咱俩谁进去买。
说这真是，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还有就为什么家所，我觉得孩子花不了太多钱了呀，就是免费的东西太多了。就正常的小女孩玩的小游戏大量都免费，
我觉得是没到时候呢。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想不出他后头还要花什么，再花揍他。
你想我小学的时候
没到年龄，
刚才我说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没得花嘛，到了初中的时候
买什么了，
就网吧了。网吧你得花钱啊，
那才俩钱啊。
所以当时我跟你说，北京全北京的孩子憋着打死蓝极速那事那俩孩子，就是他们俩一出北京那网吧都不让去了。
对啊，
就是也去不了。
然后你会拿钱吃，因为初中已经和家里有点距离了。
出去吃
饭，出去吃饭，
男孩是得吃饭花钱。
对，
我现在教孩子怎么
买水什么的。
你这什么路数啊都？都不好不好，你是女孩，你不要让他养成这个让别人请。
我们要回家跟他妈吃，如果跟别人出去吃，要尊重对方想为你掏钱的这个欲望。
反正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没什么
错
吧？
啊、
你要想吃好的，回来爸妈带你吃，这不需要花钱，
嗯，
就反正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接触社会的面越广，然后你可花钱的地儿就越多，
是吗？
就买游戏，买那个买盘，就买那个 CD 磁带，那还磁带呢，
不是借着听。
你也得买，你光跟人借，你不得买完了借别人吗？就这种互相换这种，对吧？就等等，你会花钱的地儿会越来越多。然后那会儿你就会有不够的那种感觉。
没错。
而且我现在啊，就是打王者嘛，王者里头
别瞎买皮肤了。
就王者里头，我那个朋友 VIP 最高等级的，就是一个小学生。他呢，就是因为他爷爷奶奶每个月。会给他1000块钱，让他专门玩游戏充皮肤。
这都是在他们特小时候被我断了的。
他爷爷，关键是他爷爷奶奶理解这是什么吗？
那我就不
也可能他爷爷你买皮肤，哎呦，这是赵云，我给你讲一段长坂坡的故事，但这钱花的也值
是
吧？哎呦，这个拿着电吉他的这个是叫什么来着？
高渐离，
高渐离，我得给你讲一个风萧萧兮易水寒，这孩子也没准几千的最后
孩子说爷爷我就玩亚瑟，
那也可以啊，给你讲一个凯尔特神话。
行，挺好的，
这是圆桌骑士，对吧？
好棒啊！
我准备等我老了给我孙子这么讲。没有，这就必须，这我真的说一下，如果有孩子，就是说得真的提一句，就网游这个事儿一定要提前断，让他特小的时候把这事儿给断掉。
反正对，你就看吧，这些东西越免费的游戏氪的越多。
但是不是还有那种免费的，就是什么跳舞的呀，就噼里啪啦。
放心吧，
男孩我觉得会在这上的花钱多。
哎，你闺女现在有手机了吗？
有啊，俩手机，一派的，一电脑，一外星人电脑。
我觉得
那用的比我都好。
你不用
都是我事儿，有事儿，
你不用刻意的去那个去说的，就是他人总会有氪金的这么
不是，就是真的就特别认真的说，
他别上瘾，就
这个一定会上瘾，一定要提前断。就是你给他反复讲，因为孩子是懂的，你给他反复讲说爸爸以前是干这个的，这个东西就是代码，这些都是爸爸原来那个公司的一些同事们画出来的，它就是一张画，如果你喜欢的我可以把原画拿来给你，然后你也可以上仙境之桥的节目，然后你喜欢那个就是但是如果你花钱在里边买，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人体是有漏洞的，他在利用你的漏洞让你买，你以为在游戏里你很厉害，实际你在生活中你就变成一个大傻帽，就是反复的给他这个教育他，因为我们家老二实际上是刻过一次金的，然后就反复的教育之后，他慢慢因为这是事实，他慢慢也会去琢磨，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这东西就影响你吃了吗？影响你喝了吗？对吧？你可以玩那种单机游戏，你通过自己努力变厉害，这个我们不阻止。但是你说你想通过花钱变厉害，那是一个虚妄。而且一旦你进入这里边，你就会不停的花钱，然后你最后你人生就毁掉了，就
这么严重呢？
就废掉了。是的，因为我磕，
不是，主要是爸爸的人生也就毁掉了。
爸爸因为几个游戏磕了好几万。磕了好几万，
就是血的教训。
磕了好几万，你知道这几万够你吃多少吨日料的吗？
够买一房的了，就是在北京。
就所以就稍微的能够控制住。
我觉得
你得给他培养出别的爱好来。
但到时候他会说爸爸，你看啊，如果我要不氪的话，那这些做游戏的叔叔吃他们吃
死去，我就早希望他们去死了。
对啊，他们都是爸爸的仇人，你知道吗？因为当年爸爸在那个公司里边说话，因为爸爸是北京人，说话有北京口音，被 CEO 给开掉了，说他不愿意听北京口音。就是他们在做游戏，他们现在让爸爸的工资在变少，然后你吃日料的次数在变少，你还要玩这个游戏给他们充钱。
你这是认贼作父。
啊，反正
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也不提倡氪金，我也特别的痛恨氪金，那么颓我精神，废我青春。
但是我是真没氪过，
我是氪过，我氪过特多，
我也氪过，但我氪的不多，因为我氪完了以后，我就感觉自己就跟你说，就我感觉自己要废了，我操，我怎么能他妈氪金呢？然后就激发着周围的人，他们也氪，然后我们就比着，就是大家都氪，然后会发现，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进步。然后就因为大家都氪了嘛，就又拉回到一个水平线上了。后来我就不氪了，只要氪金的东西我就不玩了。但是刚才我就从这个院长的这个话语里啊，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他又说你只要氪金了，你就变成一个大傻帽，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你的人生就完了，你爸也就完了。这个话语其实听着我们很熟悉，就是家长。我们以前也听过类似的这种话，就是说你要不好，或者你要这样干了的话，你如果找搞对象，那你就完了，你就考不上一好大学，你考不上好大学，你这辈子就完了。
说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
是，
就
这
种
对，
但是
早恋问题，
是
吧？
但是这种就是怎么说，这种无限夸大的这种逻辑，就是无限放大的这种后果逻辑，其实无法对孩子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
没夸大，
就夸我，
你可不知道氪金，你可不知道，你就是没在游戏公司干过。你知道多少家长最后来就是家破人亡，房子卖掉，就我就不在这多说了。但是真的是这样。
他的刚才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家长曾经也用类似的话语来，
这种恐吓的这种语言
恐吓我们
啊，这是正常的教育手法。
但是他们当时恐吓的不是氪金
啊，是
说早恋什么这些事儿，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但是这件事儿就没有那么严重嘛，说早恋
也严重，也严重。
嗯，
你看就是得这么引导就可以恋爱，你避孕套怎么使用？
所以我刚才解释，但我只是理解，我们家也不这么恐吓我。
哦、
我们家是这样的，都是说那个，你这女朋友长得不好看，你
那我还差得多吗？
不是说你不能谈恋爱什么，就是你这女朋友长得不好看，你接着好吧。哎呦，你就这品味啊什么的。
你说我说差不多，我老说就氪金的游戏也叫游戏嘛。
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会比那个恐吓更好。恐吓的话，它有一种，
他这还不叫恐吓，
这不叫恐吓，这个就想想，我确实不好看，我没面子呀。
啊，对啊，
这怎么行啊？
变相恐吓，行可以，
这不行，这我得找一个，
这也是个方法
什么的，
这也是个方法。因为我们家孩子以前就是老二就。因为以前跟我爸住，所以我爸不太注意这方面的教育，就有类似的情况，看抖音什么的，也就老说你自己几个粉丝啊，你这还嘚瑟呢，对吧？对，就会就是这种，我觉得这都属于恐吓类的，就吓唬类的吧。 就看恐吓的厉不厉害。
哦，
因为我真的，我始终认为氪金在于孩子来讲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他真的比谈恋爱严重的多，因为他彻底，
啊，
对，因为以前我们做游戏的，这个特别恐怖。
嗯，
所以国家说弄那个什么防沉迷，不让18岁小孩就玩网游是非常正确的。
反正我那会儿就你们说这问题我能理解，因为我同学碰上过，
嗯，
但是我都没有。
氪金的是吧？
氪金的是吗？
嗯，我小时候嘛，小时候氪金
没有，没有
。
咱们那会儿游戏多纯洁，要不然做超级文化呢，
嗯，
不就是想回到那种感觉吗？
我那会儿真的是跟我爸要切磋一下红警
啊，
然后
是吗？
那
他刚说红警要出新的了。
嗯，我爸特爱玩红警，
六月
我教他，还是我教他玩的。我先告诉他怎么造基地，
嗯，
怎么采矿。然后怎么弄，
嗯，
然后我爸是一个二战军迷，
嗯，
哎，这游戏真棒，
叫你爸来录节目
啊，
红警
啊，
下回他说想录红警，叫你能叫，能叫那个
我叫不了了然后这个跟我们俩切磋嘛，
嗯，
我们俩切磋，然后呢他是我说你就玩就行，我告诉你怎么玩，
嗯，
因为我对红警吧只是一时之热，
嗯，
我就玩别的了
啊，
嗯嗯，然后呢他就特爱玩，自己夜里爬起来练，
嗯，
真的跟我就是像职业选手那个架势似的老头啊，然后那个后来我过了可能一个月吧，两个月，
嗯，
然后他后来就是他去这个深圳发展，
嗯，
然后比如我暑假我见着他，
嗯，
然后我说现在什么水平，
嗯，
看给你开一局，
嗯，
然后啪啪啪选八个冷酷的敌人，红警二了，当时八个冷酷敌人，哦，看我给你表演一下啊，自己一块嘎嘎，说牛不牛逼，
嗯。
我说不牛逼，
嗯，
他说不可能啊，说你行吗，
嗯，
我说我就打一个冷酷敌人，
嗯，
我打不了八个，
嗯，
他说那你怎么会觉得我不牛，
嗯，
我说来切磋一局，
嗯，
上网吧家里就一个电脑好吗，上网吧，我打的特简单，因为他就是想怎么利用地形，
嗯，
然后把那个口守住，
嗯，
守住嘛，
哦，
就是少量兵力守住口，
嗯，
然后呢等那个敌八个冷酷的电脑都疲惫了，
嗯，
然后他再一个一个歼灭着，
嗯，
很土的打法嘛，
嗯，
然后呢我就是一上来我都不造步兵不造坦克，
嗯，
直接起四个机场，
嗯，
然后直接四架黑鹰拉起来，
嗯，
过去把他的采矿场叭一炸，
嗯，
然后我就等着，就是慢慢造呗，就是你然后你再造了一个再起来叭又一炸，
嗯，
而且呢这是第一局，第一局他说哟小子牛逼啊，知道有空袭，
嗯，
然后自己老头琢磨说嗯符合二战的这个规律，对，就是啊，说这个空袭嘛，因为我没耍赖，我没作弊嘛，我这是正常游戏里的玩法嘛，嗯行，然后第二局自己在前面马一溜防空和防空兵什么的嘛，这我都意料到，直接还是同样的战法，四架黑鹰拉起来绕地图，从黑的地方绕到后面再炸，然后打半天我说服吗，服了，
嗯，
啊服了，好，我说行那你继续练吧，就是我就点到为止，我继续玩我的别的游戏，
嗯，
然后他玩了得有好几年，
嗯，
后来我都听一个别的同事，他的同事说哎你爸教我玩了一个游戏，我说什么呀，
嗯，
红警，
嗯，
说特别好玩，也是岁数比较大嘛，
嗯，
我说怎么好玩啊，
嗯，
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电脑啊现在已经进化到它可以自己去模拟战术，
嗯，
说有的电脑有一种战术是会造直接起来造飞机，然后绕屏幕绕到后面来炸你，
嗯，
我说叔叔电脑不会这个打法，这是我发明的，所以就我小时候没碰到这些问题，基本上
不是你对你爸就这么不给面子吗？
啊，哦，是啊，下象棋虐他，就是，然后说就是父子就要争执，
嗯嗯，是挺好的。
当我爸知道那个我下象棋能赢他以后，他就再也不跟我玩了。
啊，
嗯，就我跟他玩游戏，我得哄着他，就要不然就怕他不玩了。
嗯，是啊，
啊，
一样啊。
就
你看你爸也不跟你玩了，就跟同事拿飞机炸你。
对啊，后来
就
不跟我玩了吗？
就去炸同事去了。
嗯，对啊。
比如我爸要玩这，我肯定说就哎呦真棒哎，太厉害了，
你
这我都不行。
嗯，
你
怎么被教育成这乖孩子？
对对对，就这
叛逆点，现在来青春期，真的回去把麦克风封了，然后直接当科学家了，
当科学家去了。
嗯，那说恋爱了，我是支持恋爱的，我是支持恋爱的，
这就说恋爱了。
那你支持恋爱，你不怕你闺女吃亏吗？
什么吃不吃亏的，你在该教得教好了，这东西现在谁知道谁怎么着啊，你从生物学角度就不在这多说了，
嗯嗯，
但是真的得教，得教，
哦，
但是这是我现在最愁的，因为我是一男的，我跟他说这个我就特尴尬，
哦，
啊，
你小时候呢，
我小时候就自学嘛，
哇
都是自学，
多大
咱们都是自学，
多大
都
是
自学，
我可能是
六年级
啊，
那
差不多，
对，所以现在我会有尴尬的，就是我等孩子真的该跟他说这个了怎么说， 这个不太方便，可能我得跟他妈也商量商量，
哦、
要不然我先跟他妈说一遍。
你要
早
说，我觉得你不能等，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是初一我爸跟我正式说，
嗯嗯、
特别严肃的说今天我跟你谈谈。
男的谈还好，
啊、不是。然后他又谈，真的给我讲性交是怎么回事、
嗯、
我说爸，我都知道了、
嗯，
就是你不用给我讲了，我都全都明白，你不用说了。
但是就是男的跟女孩说，其实还爸爸跟女儿说会有点尴尬，我得跟他妈谈，然后让他妈去谈，但我得告诉他妈你说哪些，你给他往哪方面教育，你就你得对这事儿，就是这个就很难拿捏，因为小时候教育不好，特别容易出问题。你比如你给他教育的过于保守，他未来生活可能不幸福。你的过教育的过于的这个不保守了，开放了，他可能初中就出问题了。所以
就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你不会去想他过于保守这件事儿，他不可能过于保守。
不不一定，这不一定。
就大家
跟教育，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接触这些东西
跟教育有关，也不能一概而论。
不是，而且我觉得我们直接聊到了可能那个两性上了。
嗯、
我觉得小孩的那个应该还是从单纯的喜欢的恋
爱。其实谈恋爱吧，那会儿谈恋爱跟这个两性还不一样。
嗯，
那真是单纯喜欢。
嗯，虽然知道，虽然比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
是
想的都是明星。
不是，
想的都是那些大姐姐。
但是见到不是，但是比如那个初高中见到女同学还是要那个就是喜欢。
对对对，是不一样。
不是说只是奔着那个两性去，
对对对对对，到最后脑子里幻想的时候还是、那个。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初中的时候我们听说同学有一个那个人跟隔壁班女生接吻了，
嗯，
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就是哥们儿之间聊说完了这哥们儿毁了、就是、
是吗？
是啊，因为我们初中还是这样，就是不鼓励早恋
啊、
哦。然后我们还认同，我们还不是特叛逆，说老师说的不对、
哦哎、
就我们还是认同，觉得哎呀不，就是你喜欢可以、
嗯、
就是你嗯埋藏在心里的、那个、
哎呦喂，这么纯洁呢、
哎、呀，
初中生啊，当时
我们小学就不这样了呀。
哎呀，
我们小学的时候，
你看你还老觉得这个越年轻的越开放，
对
呀、
啊，
不一定，
真
不
一定啊。
就是我跟你讲说最近什么，就是我们那会上高中的时候，哎，这一般说的都很尴尬。上高中的时候，底下你新就是低年级的一些同学也觉得你们这些老人，
啊、
就我们就是
思想保守，
思想保守，
嗯、
没有我们野、
啊，
我们这也那也，对吧、
啊？
后来就是我们同年级就找到我了，就是说的这个这方面你是专家，这个下边这几届有点不服，你有没有拿得出手的震他们一下？
你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去的？我就知道。
可以啊，我可以啊，我
怎么震？
艳名远播是吧、
啊？我朋友正好在国外，从那个玩摇滚的朋友从爱尔兰带回了几本杂志，
哦、
我这个小伙子们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哦、
啊，就偷偷的把这杂志拿那个报纸各种包啊包好了，
哦、
而且这要再逮着我，估计我就被开除了。就
哦、
我说我就给我同班一同学说，这个你拿去给他们看一看，有没有见过的
散货
的啊？对对，说这个再还要给我拿回来，因为很罕见、
哦、
啊，这个里边都是英文。
拿回来了吗？
拿回来了，有点就是脏，那个都是英文的，这不是光画，它有很多英文的故事嘛。
哦、
然后这个说后来大家就再也不敢挑衅这件事儿了。
哦，哎呦，
所以不一定年轻的就怎么
学长有货是吧？
有货。
我要是我继续挑衅，我看看学长还能拿出什么来震我啊！
哎，咱们刚才不是说聊一聊这个纯洁的爱情？
纯爱情，别聊两性，爱情，
爱情。咱还是先说回这个游戏里的这个爱情吧。
啊、游戏里爱情。
说回这个游戏啊，这游戏这个爱情也是非常成长中永恒的一个话题。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里这个做的特别好的一个点是。这个游戏分男女嘛，有男版的、
嗯、
女版的，所以你玩的是男孩的话，
嗯，
如果你角色是男孩的话，就会有这么很多个小姑娘，不同类型的小姑娘供你选择。
嗯，
每个小姑娘呢有自己的
性格。每回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都是一阵一阵的发凉。
为什么呀？
没事，没关系，你们说吧。
嗯，
这不是很兴奋吗？这个小姑
娘说说都有啥类型？
不是供你选择
啊，
这是互相选的，供你选择。你
这不游戏吗？游戏里不就是供我选择吗？
这所有虔诚女性说话一定要
谨慎。哦，
互相
选
择，
哎，没错没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互相选择
啊、
嗯，因为你要想追求。这种女孩的话，你就要去学习特定的技能，
哎、
嗯，对吧？
哦，有道理。有的女生喜欢看打篮球打得好的，
对、
嗯，是吧？
对，
有的喜欢玩音乐的，
没错，没错，
有道理，有道理。
嗯，
是这么回事。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嘛。就这个里面吧，特别好玩啊，就是在于女性呢，她有什么类型呢？她有爱学习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就是长得很可爱，很爱学习，很听妈妈的话，
嗯、
非常的乖。
你给她讲题。
哎，对，然后你联系多了以后呢，他妈还会给你打电话说离我闺女远点儿，你影响她学习了。
哦、嗯、哦，
这女孩呢也会纠结， 就是说跟你在一块时间长了，影响学习特别不好。但他又想
你学习好不好啊？
你如果想跟他结婚，你必须学习好。
对呀、啊，你不是在一块儿就是一块儿的努力，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我经常现在在、那个、
家长打电话，这你碰上过吗？
没有啊。
你同学呢？
不是我，没人喜欢我呀。
同学，
我同学没人跟我交流这个呀。这、哦、大家都到那方面才找我交流呢，就是谈恋爱、纯洁爱情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游戏这个点找的还真是
有人给你打过？
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好像隐约记得，就是上学的时候
有
同学好像碰到过类似的事儿。
家长会打，
家长会干预，
嗯，
然后老师会干预，
老师干预，
老师会干预，
老师干预完了不行，就是
老家长，
老师干预直接一般就是直接到家长，
嗯，
没有说老师先干预的，就是老师干预的同时就告诉家长了。
反正我妈当时差点儿给那个女同学打电话，
嗯，
没打电话就是。有一次开家长会吧，我妈就看那女孩了，就瞪了她一眼。
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吧，讲两人。
你妈现在后不后悔？
没有。后来我妈采取的策略就是跟我说这个姑娘长得不好看呀。
啊，那不是一样吗？
对，然后就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听一段子，好像是真事儿，就是说那个俩人恋爱了，中学可能高中吧，
嗯，
然后就请家长了，
嗯，
然后呢，老师正好上课，第一个家长男孩、女孩家长就先来了，
嗯，
反正也是妈妈，然后呢，一会儿男孩家长也来，也是妈妈，
嗯，
俩人都在这等老师来啊，你特尴尬，就俩人老、两个这个妈妈很尴尬，
就说家长见面了
啊，对，
聊聊彩礼的事儿吧，就
很尴尬，说这个、这早恋这是怎么回事？就说哎呀，先聊聊吧，您家里边是干嘛的呀？一聊又什么什么什么哪儿，
你像门当户对，
这回聊我们家。哎呦，咱这个生意上还是有合作的
啊。
然后呢，就一会儿老师来了，领着俩孩子进来了，就老师想就是领着俩孩子进来，但是家长说早恋什么，还进来了。男孩他妈一看说：“哎呦，长这么漂亮！”女孩
来家玩啊，
常来家玩。这个那现在也别太过激，这个还是要考大学为主啊。之后那个妈妈们会帮您把这事都，反正最后人就结婚了，两家联姻了，
也挺好的。
那挺好，
就我们
老师很尴尬，
老师很尴尬，
老师没眼没眼没眼高低，主要是。
我们高中也有这样的，
有吧？
对，就是两个家庭，那个
正好挺合适。
就这种家庭属于什么？就是属于家里头有一定地位和条件的，所以他可能对这些事儿看的不是那么重。
对，
但比如一般，比如我这种一般家庭，就指着你上大学找一好工作，你才能活下去。我没有那种安全垫的情况下，可能就看的比较严重，
就不想你谈恋爱。
对，他会对恋爱这件事看得很重，他就说你如果谈恋爱，你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
你
就
你中学
谈了呀，
真棒，
谈了呀，然后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你就找不着好工作，你这辈子就完了，就是这种定论。但其实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故事，在我们那是有原型的，他们就是家里头就是属于那种非富即贵的，然后很有社会地位，就可能
还真是这种故事一般都是这样。
对，然后他们可能也不指望着那个孩子能上什么好大学，他学习也就一般，也无所谓，就混嘛。
真是俩家长往这一坐，说的您哪儿工？哎呦，我下岗了，那个我就没找过工作，我这对吧？这没，咱俩真门当户对，这不可能，这不这基本这个
对、
哎，这很尴尬。
这个故事名字叫《活着》，是吧？
很尴尬，很尴尬。那女方你说，哟，我们家闺女长得挺漂亮，这个你们家孩子就离我们家闺
远点
，我们这指着漂亮的
这变现了，
改换门庭呢？这个
天啊，我天哪！
对，
太现实了，我都哭了，
太现实了
。就刚才我说的啊，哎，这样吧，我先把所有类型说完，
行，
咱们听一听啊，都喜欢哪种类型的？好吧，第一个爱学习可爱型的，第二个玩艺术的，家里还
有点
哎，玩艺术的。第三个呢，看着就是特乖，梳着两个马尾辫，然后特别乖，
双马尾。
哎，双马尾，然后呢就是交际花，就是哎特别能说会道，
八面玲珑，
跟你就特别的说话就哈哈笑那种，
学生会会长，
反正就交际花类型的，还有种二次元的，天天就跟你说什么代表正义消灭你什么的，
代表月亮，代表正义那男孩，
代表月亮消灭你，就类似于这种，然后呢还有体育健将，天天跑步什么的，这种，哎，高大威猛。
高大威猛，
是什么？
我看着给我的感觉就是高大威猛，对，天天穿一个那个运动
练的什么是铅球是吧？
跑步挺苗条的，挺苗条，有点黑皮那种感觉。
你别描述了，天哪！
我跟你讲，
你这形容词真匮乏。
这不叫黑皮吗？这不叫黑皮？
虎背熊腰是吧？
不是，人家小麦色的皮肤，
小麦色
皮。
小麦色皮肤，
早晚这节目上让人家给重拳出击了。
继续继续继续。
还有那种就是看着就是白富美，你看挺有钱的，这儿别个眼镜，千金，哎，就是什么出就是都是名牌，一身名牌。
嗯。
还有呢，就是花痴，就是就迷恋帅哥
偶像，
对他们家好像就是明星这种。
嗯嗯。
还有就是就本身就是明星，还有一个人就是自己就是明星，
蒋小涵这种，
哎，就这么几种。
少年出道，
你也不知道这是谁吧？
我知道，那
知道，
知道蒋小涵是
知道知道，童星几个有数的，咱们那个
金明什么的，就这种，哎，就类似于这么几种类型，
一个也没我喜欢的
啊？是吗？
你说你喜欢哪个？你是不是对那个体育的感兴趣？
肯定还是哪个好看喜欢哪个呗。
那就都好看，
都好看，
都在一个水平线的好看，
都好看，
我
选择
都还不错，
我选择富家千金。
哎，
这敢挑战极限！挑战极限，这有戏吗？他这有戏吗？
有戏啊！
富家千金喜欢什么呀？
钱啊！
学习不是技能吗？
我发现这游戏出问题，
不可能吧？
这游戏在于这个普通的学子上面做的很到位，他对于富家千金不够了解。
不是，
那
是
什么？
不
是，
你听着啊，这个游戏很深，它深就深在就是这些女孩啊，她都有她自己隐藏的一面。
嗯，
哎，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那都
这里有两个富家千金，第一个呢是隐形，就你看不出来，一上来就是他玩艺术，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玩艺术
的。对，然后他就追求精神层面这个东西。当你深入跟他交往之后，你才会发现，哎，他们家是个富二代
啊，
是有钱的，
拿画画的笔都是五万一根的。
对对对对，就类似的吧，就是说买个什么东西，发现我操，银行卡里怎么这么多钱？是不是 ATM 坏了？
你说这笔，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我们家前两天老二拿那个买了一派的。他想买那个笔，那感压笔，在 Pad 上画画，然后1000多块钱呢。就说，他说看 B 站，看着拿那个画特好。就说呢，你先在纸上练，不是靠工具，你不能靠工具画上。Pad 可以买，拿了看 B 站，这都没问题。你先在纸上练好了，可以考虑买笔。你不要上来就先想工具提升。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你说回来吧，这人家就是上来就有 Pad 笔。
对对对，然后呢，说到这个。真正这个看着就特别强，
一看就有钱，
一看就有钱。这个人啊，你仔细深入发现，他是一个，就他妈是一个被人包养的人。
哦，
哎呦，那我喜欢，我找到我喜欢的，
就他就是
慎言，你
就
他给你美的，你不是喜欢那孩子，你是得喜欢那孩子他妈吧？
都就一上来他就是什么 LV 的包，就什么全都是名牌，特别逗。这么一个梗，就是说里面有一人说我受伤了，他说没事，我这有一个创可贴，我这创可贴是。法国的，你就听这个叫法，他那个还有一标音，就标音说他叫法国的，
包的那是一说相声的吧？
说我这个几十块钱一贴，说就是法国买的，就听着就有点土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就发现，哎，说他说你这个男主吧，就说跟他玩特别有压力，因为他朋友好多朋友都特有钱，就可能出入一些高档的场所，说我可能负担不起。
嗯，
但是后来呢，发现哎，怎么你的朋友都不来往了，你不玩去了？然后这女孩就说哎，我们家最近出点困难，就是跟我妈的富翁就跑路了，所以我们家也没钱了，所以呢也就朋友也就不跟我玩了。然后我现在觉得，
我这剧情这么深，
太喜欢了。
对，然后就说我现在就没有零花钱可以花了。
嗯，
然后
但是你打工去啊？
对对，但是他说你听着呀，他又说我现在发现啊，其实这些钱也没什么用，就是可能大家还是得，跟穷小子玩也有这种快乐。
嗯
啊。但是，结尾如果你没有钱，他还是不会嫁你的。
他想，这不是你跟他们玩，就不要这样。你这，哎呦，
这就是游戏特别真实的一点啊，特别真实。
你怎么着
口是心非吗？他这意思
不是不是，
就是他在落魄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有所感悟，但他实际内心
你们没，我必须得证明这件事儿，我都激动了，我跟你说吧，你当然得做，你得挣钱了，
我是挣钱，
你得为了他挣钱呀，你得跟他一起挣钱。你不就当人家这么说的时候，你不能觉得我就可以穷。你这态度，你这是落井下石啊！人本来过得锦衣玉食，你就我教你做 PPT， 咱俩一块儿去工作面试，然后咱们携手走上人生。
不是，我觉得学长，你
这
个解读的角度偏了。我理解的这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是家里面是硬底儿，
哎，
正常手段，你说企业也好，还是怎么技能，然后你家里面有这硬底儿，培养出来的你的气质，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正常需求这些，那是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我，比如说啊，这姑娘家里面条件很好，爸爸这个是做生意的，然后每年
假期寒暑假会带他出去旅游，
嗯，
然后呢比如说人家现在可能家里边假如说落魄了啊，
嗯，
生意不太顺，
嗯，
但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
嗯，
有这个就他不出去他难受，嗯，啊，他爱好人家爱好是旅游，你爱好游戏，人家爱旅游，
嗯，
那这个比如说你选择要跟他好，那我说那我就得做好这准备，
嗯，
我得挣钱，
哦，
是吧，我得满足你，因为这个不是说他额外的，
嗯，
是他就像我喜欢游戏，
嗯，
那我家里边没钱买不起游戏机了，我还想玩游戏，这不是什么我过分的要求，
哦，对对
对，
对
吧，但是刚才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您妈是一个被包养的，
嗯，
你养出来这种贵气，然后你还要求我，你不想想这个事儿就是说
挺好的呀，
你这个来路不正吗，
挺好的，
哦，不是
我这两类人我都遇到过，
不是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会我就觉得，啊，那就说那你要追求这个你也会走上被包养的一条路，
嗯，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可能
就你看你跟他怎么聊了，教他 PPT 啊，
啊，
就这两人类我真的都遇到过，就是你说你头一类就是他即使落魄了其实最终也不会跟你玩到一块儿，
哦，
对对对，他其实可能只是一瞬间的这种感觉，
而且人家那个人脉就是我落魄了，哎，没办法，我现在真的很穷了，我得去美国休养一段你因为你真的这我没跟你开玩笑，
真是一个纯正的老迪拜，
我没有钱了，但是我在美国还有几个朋友，就他们请我去那边，因为他们会有朋友，
嗯，
他们会请我去那边去疗养一段，
嗯，
然后在那边可能又认识了新的这种男朋友，然后爸爸可能就说不好，这个爸爸可能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关系，慢慢人还真能起了，这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就
没错，你理解不了，
就理解不了，因为这两个人我都遇到过，我真的就我当年我暗恋那个现在人跟高晓松做节目，
哦，
在畅谈美国这些企业是如何如何，
哦，
我跟那个扎克伯格当年是怎么一块聊的，
哦，
就你明白吗，人当年聊过，后来是落魄了，企业让姐姐收购，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因为那个朋友圈是那样，但我也遇到过那种就是靠那什么起来的
硬弩，
对，就你这意思吧，
嗯，
那就是他的那个这两个人心态这么，因为你说的是那个心态，就是人一生就是那样，其实那些硬弩的一直心里都会害怕，
嗯，
都会恐惧，他一直会那什么，其实就跟他一起努力呗，就是你真的不能说若就是你现在没钱了吧，嘿，你还是得跟我吧，然后别人有钱就跟别人跑了，你得跟他说，就是人生还要靠自己努力，咱我也穷，哦，你也穷，咱俩就是共患难，然后携手，
那明白了，那不选富家千金了，
携手一起，然后怎么那什么，就是你真的最后就能有那种共患难的感觉，
那我选玩玩体育的吧，
哎，玩体育的挺好，
劲儿大，
接着说玩体育喜欢什么，
玩体育的就是你得体育也得好，
哦，
你得跟他一块儿能锻炼什么的，
好，
哦哦，
这可以，
嗯，他在前头跑你在后头追，
嗯，
对对，你得
我给他捡铅球他扔出去我给他捡回来玩一天也不花钱，
你得能跟他爬山啊什么的，
嗯，
你得这样，
那可以啊，
哦，
努着劲儿来呗，反正那时候我还年轻嘛，
嗯，有劲儿
有劲儿吗，
其实这个女孩也挺好，
你喜欢哪个呀，
我最开始也是喜欢那个拜金的那个，因为他颜值确实在这里面是最高的，
这我承认，确实是因为他有那个贵气，
嗯，
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没钱确实不要玩高配这一点，
嗯，
注意你的用词
那没有，好像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喜欢乖乖女吧，就
是
那个书呆子乖乖，
你看他有秘密，
有秘密，嗯，
有秘密，这里有两个，一个是爱学习的，一个就上来就看着特乖双马尾的那个，
嗯
嗯，
您是看双马尾那个乖乖女吗，
哦，
你深挖的话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乖乖女，她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乖乖女，就是白天的时候吧她特别乖，摔着双马尾非常听话，到晚上以后就天天逛夜店，著名的什么夜店小野猫，就天天蹦迪去，
喊麦，
对，就蹦迪去，然后就是那个
上新太平洋这种，
那个夜店经理就找他说那个就跟你打听他的事儿，说好多人看上他了什么的，问你认识不认识，介绍介绍什么的。
哦，
对，
这
更不要了，
这我不行，
这更不行了。
我也喜欢，但是这我一般不。
这我觉得很刺激，你不觉得很刺激？
不是不是，蹦不起来，蹦不起来。
嗯，不。
他要玩摇滚，我还可以试试。
我觉得有点极端，
嗯，他要
是吧？白天乖乖女，
嗯，
晚上小野猫。
嗯，刚讲这时候，我觉得还行，但是
分裂。
但是最后一听去蹦夜店，我就不太接受了。他要是说在夜里边去酒吧，刚重金属，靠哥特、
哦、
朋克，这我可能聊聊。然后坐着烟跟你这块讲这个尼采啊，当年说要燃烧自己。我虽然现在只有十四。 四岁，但我就想燃烧自己，在二十五岁就燃尽。这种我可以跟他 聊。
这不是那谁？这
那你是喜欢艺术的呀？应该艺术范儿，刚才不是有这选择吗？
但是艺术范儿好像听着挺就文艺范儿。
艺术范儿背后里面，
艺术范儿特别好。艺术范儿就是那个家里就是真是富二代，
哦，
真是富二代，就他就是那个追求精神。他说我觉得工作什么的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
嗯，
然后学习什么的呢也没有什么，家里对我也没什么要求，就我开心就好。
嗯，
那这不艺术，得上来得跟你尼采、
弗
洛伊德、荣格，
你那是
你听着像那个陈凯歌，
聊下去以后两个人双双出家，可能
你听着陈凯歌
相伴修仙，
聊一宿，然后带你爬景山去，
对，聊一宿，聊夜里三点，我操，跟你上来就聊这些啊，然后就聊社会学呀、啊，然后聊哲学呀、啊，聊艺术史啊，操，聊完之后三点多聊晕头转向，然后怎么咔的怎么着，这种特别棒，说你看我这个柏拉图式的这个动作，
太吓人了，
这太吓人了，这真是太吓人了。
还有我们没说的吗？没选的吗？
还有这个
好像没了。
交际花
啊、哦，交际花、
嗯，
交际花背后呢？
交际花背后是乖乖女是吗？
没有啊，交际花背后就是交际花，就是他最后的结论是
表里如一，是吧？
他最后就是说
唯一表里如一的人，
也反正他最后呢，他都会转一下说，哎呀，人际之间啊，因为他的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利益至上，就我跟你。
哦，
我怎么说都行，就是我怎么捧着你怎么说，
嗯，
但是咱俩呢也没有什么深交，就是
谈钱呗，
就谈钱
啊，跟我一样。
但是最后呢他就会发现，就是哎呀，人和人之间这么太累了，还是简单一点好，
就干脆不跟人说话了。
反正就是又回归到这种，还是得交一些
真朋友。你这都追过呀，你十一代去，
你不是第一目标是什么清华吗？你上期说的，
对，就是他跑学习上面没怎么讲，姑娘这多少个类型
全试过一遍，
正面什么样？
学习没有什么意义，学习没什么可讲，就学就完了。
对，你学习是为了最后嫁那富家女是吧？
哎，不，这里头啊，对，这里头啊，你就会发现真正那个富家女就是玩艺术，那富家女是最好追的。
嗯，
就因为她对你没什么要求，你就也玩艺术什么的就行了，你只要捧着说就成了，
不行，
没什么，
压力太大。
真正难的呢，就是真正难的是那个爱学习的那个。
那废话，那学习得清华北大呀。
不是光学习，就是他的点你很难把握，因为最开始他是营造了一个我是二次元的这么一个人设。
哦，对，二次元的没说。刚才，
哦，二次元，
二次元另一面是什么？
就它有两个，一个是我玩 cosplay，
这我也可以接受。
玩 cosplay 就爱学习。
嗯，
哦，
你如果真按照cosplay 那个点去跟他聊，
嗯，
你是追不上他的。
那得聊学习，我跟你讲，
因为他的真正的内在他是爱学习。
我跟你讲，仙庭之桥的未央就这样，学习成绩烂好，考他妈六百多分，然后二次元 cosplay，这种有挺神奇的。
对，他是
这特难，这个
他可能也不是因为自己爱学习，是因为他的家里头的条件，
再加上智力天生智力条件，
对对，就必须逼着他爱学习，就是他只要学习，比如考调出前十名，有剧情触发，就是他妈就开始骂他
cosplay 衣服就没收了，他是为了 cosplay 来学习的，
就连手机可能都没收了，
天
啊，就反正
哎，你这
些
好像还真是，我好像高中也有这么一同学，
就 cosplay 同时学习，
他不是，他是特别喜欢动漫，然后自己画画特好，那姑娘
学习也好，
学习也还不错，然后后来好像听说毕业以后去日本留学去了，
学画漫画，
去学习，我不知道是不是学这专业啊。但是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纯二次元，就是纯二次元，就是
这我可以试试吗？
可以可以啊，就这个
纯二次元另一面是啥？
这个没有，他没有定面，他没有定面，他只是有一个悲情的小故事，就是他妈前一阵去世了，然后他又很悲伤，然后这时候他爸呢打电话，就是拜托你能帮助他走出来，你只要能做好，帮他那个打开敞开心扉，就他就归你了。
就归你了，
不是归你了，他就那个，
跟你相爱，
跟你好了，
跟你相爱，你
好了，
你们能不能去除出自己这些这个直男癌的想法，与你相爱。
与我相爱，与我相爱，就这个里头吧，我会发现，就我其实也没说全追啊，
你别扯淡了，
每个都
不信，
小故事都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夜店的，什么什么经理都找你来了，
你就对你玩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深挖一个姑娘背后的故事，就特别爽，
有意思，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然后
你在现实里也这样，现在早找着对象了。
然后这个里面背后还就是隐藏一个很大的一个梗，真隐藏很大的梗，就是
这些
所有这些人的家庭，原生家庭都不幸福，全都不幸福，不是离异的，就大部分是离异。那个
幸福都得着了。
那个爱学习的，是他爸就是去世了，他爸去世了，然后那个拜金呢，肯定就没爸， 就妈就被人包养了，然后那个
没有点正经
意思，就是家庭如果特幸福，
没有幸，没有幸福的这里头，就每一个都是背后有非常悲情的故事。
哦、
玩艺术的是他妈跟一个艺术家跑了，
哦、
然后
怎么那么开心呀、啊？我的天、啊，
特别不理解他现在
价值观，就特别逗。然后那个
这有什么逗的？很悲情。
交际花，交际花呢，是因为就是父亲和母亲就忙于工作，
哦、
然后爸爸也是跑了，
关心
对，
好了是怎么着？
就是跟别人好了，
啊、都跟别人好了，
就
没有这父母双全。然后天天一块儿这个
父母双全的，好像就是这个体育健将没有提这个事儿
啊、
哦。但是呢，是他就一直在说他们家是那个重男轻女，说他妈因为生了他，被他爷爷就是什么百般虐待似的。
家教有本难念经，但是这个好歹是父母双全，父母对他还都是有爱的，对吧？
然后二次元呢是母亲去世了。
嗯、
然后大明星就是有一大明星嘛，
嗯
啊，大明星，
大明星是父母全去世了，
对、
嗯，就他妈
所以要自己挣钱养家，
自己挣钱养自己的爷爷奶奶，
那、
哦、
不行，我都爱吧，
啊，都是你，都是你的
励志，就没有一个说特幸福的、这个，
都是你的，
不不，别说都是谁，我都帮助他们，我义务的，义务的，我不会跟他们求交往，但我愿意都帮助他们。
哎，反正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就女孩子的这一条线，就每个女孩子都很丰满，就很真实，而且背后呢，嗯，我觉得还挺现实的，就不是说一味的说给你一个正能量的事儿，说哎呀原来拜金不好，我就追求平庸庸，但实际上你没钱，人真不跟你。
那当然了，你一定记住这种说以前这种情况有钱了，然后落魄了，你不要以为你占便宜，你要跟他携手一起奔着
人不跟人可能不跟你携手，人
会携手，你放心吧、嗯。但是主要你得有技能，你得教他说你跟我学这个，咱们能出去。
所以这个游戏里告诉你，这普通家的爱学习的不好追，
嗯，
拜金的不好追，
嗯，
谁好追啊？玩艺术的，就家里本来就有钱玩艺术的，
你可别瞎总结了，
好追，真的比较简单的。交际花家里有矿，
他
交际花
的都不代表本台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的这个言论啊。回钱粮胡同说
这
话，这
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游戏。
那咱就赶紧说说男生吧，别多少说说男生，要不然又被攻击了。
男生你就没玩是吧？你就没当过女生？
你是不是使女性角色的时候就没谈过恋爱？
男生又大概的扫了一眼
啊，
男生的分类也很多，也很多。其实，但是。比较纸片化，比较纸片化，比如有体育健将，有音乐达人，有宅男程序员，有真正的富二代，上就是约你去游艇上玩一玩什么的，大别墅什么的，有画家、学霸，班长、五道杠班长，上面别一五道杠，特牛逼，有大明星，就这
没有我们这种普通人啊，
就有没有普通的帅哥什么的，
就
没有，
没
有，没
有
什么
动漫爱好者、超级英雄爱好者、
超英就是宅男、
武侠爱好者什么的，
程序员嘛，
天天练铁砂掌，
天天约你去那个二次那个什么看漫展，您什么的，就这种。但是吧，就这个为什么说纸片化呢？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玩
意没有
背后的故事，
是没有还是你没挖出来？
真没有。
我觉得男生好像是这样的，
对，说是
确实没有什么背后的那个一面。
对，就一看一上来看他玩音乐，他就这辈子就玩音乐。嗯，
一看他喜欢武侠，去他家搁都是武侠，
武侠
宝剑。
第一面认为是傻逼就是傻逼。确实是一产品，
这倒也正常。我觉得男生尤其在中学的时候，这方面特别的愣，就是表里如一，表里如一的傻，
是。
然后这里面还有女生，还有一条线，就是你可以谁也不追，你可以有一个闺蜜，你可以跟这个闺蜜好，也不叫好吧，就你跟她一直腻腻歪歪。
我喜欢这个，
就也没有什么结局，
不想跟他们谈恋爱，我就想变成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玩。
嗯，可以可以，这也是有
一
条
抽着烟，你踩啊，我觉得说的不太对。
而且他这个恋爱系统里吧，我觉得也特别真实的一点，首先他这块跟那个。其他的恋爱两程游戏是一样的，就是他会问一些问题让你选，然后这个选择呢，你会消耗你的体力，就是你干了这事儿，你就没法学习了，你会耽误你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也不见得你花这个体力你就一定能长好感，因为你选，你不，你选错了，选的不爱听，你这就相当于白干了这事儿，可能还降你的好感度。
嗯，
还是别谈恋爱，踏踏实实学习。
哎，真的，
去小卖部买包吗？
对，
没有。
哎呦喂，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某些角色，比如说那个拜金的那个，假装白富美，假装白富美，你必须送他贵的东西。
嗯，
就他会选项，说他过生日你干什么？你给他唱首歌，或者是你给他叠个千纸鹤，还是你给他送他一包？就是你要
这太烂了，这些选项。
对，你要
给他做身衣服，
没有这个选项。
太费事儿了。
我觉得做事衣服是不是跟那个叠手工千纸鹤是
一
个道理？
不一样，你真的就是你那嗓道什么的都弄特好的。
那你不得那个拿尺子量他的腰什么的，量
你得练呀，你就看成什么样的，然后
眼人工扫描是吧？一眼我就知道你胸围是多大。
上学那会儿，
我给人做的做大了。
上学那会儿
高估我了。哦，你原来喜欢的是这样的。
我给人做大了，那
对。那我们那会儿好像都是什么那个。喜欢哪个女生那个篮球拽脸什么的，然后
你这停留在小学呀，
对，
就喜欢人欺负人，往人铅笔盒里搁土鳖
引起注意吗？、
哎，我是这样，我之前看那个叫王牌对王牌那个综艺，里面不有关晓彤吗？有一次请她那个闺蜜过来做节目，闺蜜说只要关晓彤从那个篮球场旁边一过必有篮球拽过来，就每次去都有篮球拽过来，然后我们走就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大家套路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
啊，
接受不了你们
啊。
然后接着说，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花了时间，就说明什么？谈恋爱你花了时间
不
一定能
有结果，
有结果，
但学习可以，
学习是一定有结果的。
看这个节目一下就正能量，
哎。然后你即使说当时跟这人关系暧昧的已经非常好了，他最高的分数是80%，就是你成功率是80%，你最后也可能会失败，
就结不了婚，
就这，我觉得这也很现实，
那肯定的呀，
就是你们俩关系很好了，
80%都高了，
就是
60%差不多了，我觉得
就是你已经所有的选项全选对了，的情况下，所有的
60%成功率才是真实的，
好吧，好吧，
80%都高了，我就是啊，你说你们想想，你们回想一下，哪个是什么这个
太恋爱嘛？
周围同学有没有这种？有，我承认
有
啊，没那么多概率，
少，
大部分都是到社会上。
我周围好像没有人。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成功的话，他会告诉你，最后结尾又告诉你
为什么。
不会，为什么？就是你们俩没有成功，然后你找了一个陌生人结婚了，就这样。然后
听着很悲哀，其实可能陌生人更好，
也好，对，
可能陌生人更新鲜点嘛。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是很真实的一个。
是，听你这么聊不错，我还是想下载玩一下。
一定要
奔着恋爱那个玩。
那不是，我就是培养
学习。
三代能不能出一个这个
清华
什么的？
好好学三代没问题，三代没问题。而且这个里头其实你的玩法随着你的这个代数周目的增加，你的玩法是会变的，因为前几个回合啊，不是什么前几个回合，就前几个周目一般都是先学习
消息，
后面你才能玩出花来呢，你才能有资本玩出花来。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现在教育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填鸭式的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其实从我小时候，从90年代那会儿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感觉
挺好，现在就挺好，别瞎想，
试试。反正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这游戏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制定目标的玩法。
哎，不过说起来可以聊两句，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你说这个野人说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之前跟我一朋友，就那个女权斗士朋友，我们俩吃饭老聊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其实聊到过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就是素质教育是不是好事儿。其实他是认为他是一个自由派女权平权主义者，就认为如果素质教育推广太大，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那什么是素质教育，美学是不是要起来，就是会唱歌跳舞，
那是啊，
是啊，
对吧，那你钢琴是不是弹好了钢琴你就能上好学校，
那不能作为考核目标，
几率会变高吧，
那肯定。
就如果素质教育的话一定牵扯到升学，
那肯定
你弹琴弹得好，你是不是就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那山沟里的人就这个机会在变小，
是的。
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他认为如果全素质教育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不是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平等。但是如果全是填鸭式教育呢，确实教育后期会出问题，就比如创造力啊什么的，这个一定会受一些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各大也很多人都在想这个事儿。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就是这个游戏里给予了一个，我觉得给予了答案。就是说
你将以游戏来指导生活了，来吧。
哎，我觉得它很真实的点就在于这儿，就是说你前几代你想玩素质教育，你玩不起来，就是你玩不起来。因为你的属性，你的这个东西，你什么你都不够，你够不上艺术的那个点。艺术不是上来你就玩，就我天天学画画就行，你得有大量的这种文化底蕴在里头，你可能你才能干出来这件事。
这个是，就是家庭的这个基因。
对，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文化底蕴 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层次之后，
嗯，
你才能去追求素质教育这件事儿。
啊，哦，这我承认。所以就是说觉得这事儿我会觉得不公平就在这儿。
所以国家其实现在两篇全都有，
嗯，
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高中，一个叫衡水中学，这我们都知道，
嗯，
就是填鸭式教育的典范，对吧？
嗯，
叫怎么填就巨硬核填，什么都不干，
嗯，
就是填你，
嗯，
天天就让你学习。还有一个叫做北大附，
嗯，
素质教育的典范，
嗯，
随便上课，你自己选课，
嗯，
我教的不一定都不一定是高考的东西，
嗯，
你们自己成立学习小组自己学，这两个全有。
嗯
嗯，
问题是你选哪个，你想上哪个？有那种啊，就是我上了北大高考，我又去衡水复读的
啊，哦，也有，
也有啊，就是有。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相对还稍微的稳定一点，稍微稳定一点。
这相当于说什么呢？
嗯，
其实从九十年代那会儿，国家已经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了，但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不是给所有人提的？你自己要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第一周目还是第二周目，
对，
还是第十一周目。
你如果说我周围有的同学就是我上来就觉得，哎呦，要素质教育，我不能学习了。我得好好玩，我得提高我的素质。其实他玩也没玩好，
他也没提高，
他也没有提高，然后等于学也没学上，也没学好，家里又没有底儿兜他。
对，这底儿都不光是钱，因为时间就例子，人说我孩子天天的就他妈的看他妈 B 站，然后人说就是说那个我跟有时候跟别人聊嘛，就是我会管的比较松嘛，
嗯，
你就看去呗，最后你画个漫画也不错。然后呢他们就说，哎，这个他们有一朋友孩子跟家弹坂本龙一，然后那些都是喜欢音乐的，听我操太牛逼了，就这孩子，就突然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培养我的孩子未来去弹坂本龙一，他们都没孩子呢，然后就问我，哎，你听这玩意儿你嫉妒不嫉妒？我说不嫉妒呗，因为我都不会弹坂本龙一。
对
呀，我为什么让我孩子弹？我孩子到现在都不知道坂本龙一是谁，我从来不在家听歌。
啊，
对吧？但是他知道他妈的这个荒木老师是谁，知道一堆画漫画的人，
对对对，
所以其实确实跟家庭的这个有关系。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什么呀？我跟说了，就今年现在不是有人提议嘛，说叫家事体育，就这个
体育不一直在考吗？
就
算分儿，
但是其实没那么严嘛，
没那么严，就
大家都能过嘛。
对，想弄得严点儿，说也算成一个分儿什么的，
哦，
就是很多人反对。
哦，
其实我觉得他确实是，就现在直接一刀切，说咱现在开始加试体育了，体育100分，然后你他妈跑得越快，你高考成绩能越高，这个可能也夸张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东西往里慢慢加。
哦，
我觉得这是个好方向。其实我后来幻想了一下，而且那天我想这事儿，因为我发了个微博，别人跟我讨论，觉得这是在增负或者什么的。就因为确实这东西如果直接变成考试就特复杂，因为我体育特别差，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是一中学生，跟我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说高考啊，加试体育跑那个1000米3分钟你就100分，我就得崩溃。我身体素质不行，然后我说跳远，我就我觉得这就是特别硬。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事儿啊，你要想弄素质教育吧，就是应该加更多的能考试的选择。
没错，
你比如我可以选体育，但是体育里别考我跳远跑步，就是我可以选，我身体素质好我就选跳远跑步。
对，
我身体素质不好，但是我又喜欢东西，我可以骑马。
对，
对吧？射箭，
对，
对吧？这个剑道、拳击，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冰壶球，就是靠准头耐性，就是你得给我更多的选择才能玩素质教育，就是选择更多。后来我想了，体育加试，那美术、音乐其实也应该加试。我觉得中国应该宣传美学跟音乐，但是也出现一问题，我就天生五音不全，你让我他妈怎么音乐加试？我肯定死了。
对，你可以不选。
对，就我觉得就得有
选
择，比如音乐、美术，你可以里边任选一科，作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你德考一个，美考一个，你智考一个，体考一个，你考嘛就音乐美术，你选一科，一科里还有呢。你比如说，你就音乐天课好，就给你放歌啊，放完歌然后让你写那个什么高音符号啊，这歌你能给一听这个曲子，你这也算。然后我比如说我喜欢音乐，但是我没有这种好的耳朵，我可以写这个我听了巴赫之后的一个人生感想。就是你给我设立更多的考试的方式，得到一个成绩，
其实
也是个招儿。我觉得听了半天，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个办法，
但这个可能得很未来了，
很未来了。
这样的话，你也不影响人衡水的那个人，就是他妈数理化硬。
哎，对，
人就数理化硬，我也能跟你这个比。咱不别说非逼着人家学，比如你考美术就考美术史，全能背下来。
啊，对，
考历史不是没区别吗？对吧？美术这个我选，我没看过画，我也没我选美术史。
反正这个东西就
不，我觉得那不是，就是说你不行就是不行，你别靠那个硬死记硬背，就是美术，你刚才说那个，比如说美术、音乐、体育，这仨， 就是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我美术史可以。
不是我，比如说我这都不行，我就想当一个那个码农、计算机的。
啊，对，你就不选美术？不是，我觉得素质教育就在这儿。我说实话，我觉得素质就是在就在这儿，必须让每个学生的美术，就是美学跟体学是能学上来的。为什么我说你学美术学美术史我都接受呢？你美术史学好了，其实美就是你一定要见那么多画，你考试就见一张画，你看一张画，你告诉我这张画哪年谁画的，什么含义，什么意义。其实美学能力也在提
升，
但
你现在强，你相信
我。你得这么想，那我们也学历史，也得过会考。
嗯，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历史毫无感觉？
啊，
都忘了呀。对吧？你每个朝代其实你
因为不高考，
你是说你刚才那个家乡要算进高考里？
叫
我觉得不要高考，我觉得不要高考，因为你中国还有大量的这种人口，他是接触不到这些事儿的。其实你这些知识并不是说学校你教不教，而在于你平时家庭里头你接触到接触不到。你家里天天挂着这盘名画，
好多人这么说。那我问你一事儿，数学谁家里？衡水中学那些学生家里都是数学大师吗？
你们就是按照你这个办法，如果再打散，
学啊，
就是再把主科也打散进去，
可以啊。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文科是这个语数外加史地政，
对，
然后理科是加这个物理化学跟这个生物，对吧？这一共就是九科了吧？
对
吧？然后再加上你说美术、音乐、体育，一共十二科，十二科里面高考你就选三科。这样行不行？您觉得？
那现在那就是出也可以，相对会好点。
波哥，你这不关心咱们这个教育制度？现在高考已经是这样了，
没有美术体育，
没有
美
术体育，
但
是就
是那个
是
这样是吧？
对，什么理综什么已经拆开了，然后你自己选你想学哪个。
但是主科那个
那还是在
语数外，不是
语数外还是必考？
语数外还是必考？
必考还是得必考。
但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你学这什么材料学。你必须得学物理，
嗯，
就是他这个科目要求你学这个，他不是光看分了。
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呀？
学历史
我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现在太多的时候啊，把美术、音乐和体育放得太低了。但是
有的人不需要，
需要每个人这个国家需要。
我觉得它比数理化重要。
这个国家是需要，
我真这么觉得。
体育跟美术，
但它是在于
就是因为高考在卡着。
但它是在于哪个几？还是那句话啊，它在几周目？你在一周目的时候，
实际都需要。
不是，我觉得是，反正一周目应该有美学教育。
就你不，咱不说游戏，就是现实中是需要有美术教育。
你看体育，
嗯，
你这最干什么事你都得好身体。
对，
从小就应该培养体育爱好、兴趣。
嗯，
可以踢足球，可以打篮球，也可以什么，你跳皮筋都行，我觉得。然后你用体育，这才是一周目应该干的事儿。对吧？然后美学，比如说音乐和美术，这个你对美的审美的理解，
对。
这个是一周目该干的事儿，
对，
其实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高考在卡着。你说的素质教育是说我得弹钢琴，这个是可能达不到，但是我学习一下，我知道什么叫谁叫巴赫，谁叫柴科夫斯基。
那比如，
然后弄一录音机，你就能听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当所有人都可以提起笔来，稍微画个简单的画，或者看到蒙娜丽莎的时候，知道啊，这个是达芬奇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素质才能提起来，而不是上来就偏科。但是所以就说美术里边你可以选，比如在音乐里边你就别光是美术音乐两科选，美术里边就有选，我是考美术史这系的，我还是说考那个什么色彩系的，音乐里边我是靠我就是听的这种天赋系的，还是说我是靠这个我听这个音乐弹一个感受的。你还是给一些没有那个弹钢琴这个经济基础的人有一些这个能够去得分的地儿，可以分低一点，但是我是希望高考里慢慢加入这些。
因为你看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啊，就是说那些上衡水中学的，比如说我又在河北，在衡水这种四五线城市，他们可能更大的理想是说我能进阿里，我能进腾讯，我能来个 P7 P8。
对，是啊，
这就是我的。
所以现在所以现在就是变成了阿里把设计师都弄成 AI 了，然后就是一爆炸图，然后在那啪啪闪，对吧？然后文案也都是那种就是紫金锤，就是大家不是希望这个社会文化慢慢变好吗？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从小就没有培养美学，那我就是怎么刺，就是到最后就没有美的一个感受。
但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四五线我到了阿里，
嗯，
那我的孩子
啊，
第二代我一定会培养他美术、音乐方面的东西啊。
不一定
，我真的觉得，
而且不光是你，还是从孩子教育角度讲，那就是说，就是因为现在这些人在，就是说这个没有美学，没有这些东西，他把控着一些地方。
对，我
结果呢？结果就是整个的，因为他们在把控着很多东西，所以对外产出来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其他人看到的东西就在质量下降。 我首先我不觉得说质量下降这个不好，觉得质量下降还是不好，就是说低的东西有低的东西喜欢，但你现在你会现在发现这种就是全民下降，
就这叫什么成本低嘛，就是那种图成本低啊，就那种爆炸图的那种东西，我 AI 出来的成本多低啊，
是低啊，但是因为大家对美是没有追求的了，你就会越来越低，
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不好看，
没有，不是的。
我觉得是
你以为，因为我在乙方工作过，我经常被甲方就是你说那种地儿，就
哦，我理解，
明白吗？
你设计了三个高中低，你想让他选择高，但他一眼就瞅着低，哎，就照着这个做，
对，
是这意思吗？
对，是。那你这样的话，因为他最后要工作的，他工作的东西就要面向社会的，那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因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我国对教育的一个，也是一个教育一个基本的国策。不是光我说，这历史上各大教育学家都是说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这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都觉得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了，该开始去发展了。
这么说也是，就是我们的教育其实一层一层的已经经历了很多了。像有条件的地区，有条件的人。给他们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
对啊，国家在富强嘛，你这慢慢
其实现在
有变化，
这么做，
对，是
北京的高考改革
是
就是，
所以就说这事儿嘛，就发现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在变。
对，
所以希望是往最后往这个方向，但是现在好像聊的比较多的是体育，这真是好事。我说四十了，我才就是后悔年轻时候没好好锻炼。
行吧，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两期节目聊的挺多的了，关于这个小游戏啊，说明这个游戏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挖的点，
有话题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两集呢，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水，就因为我这个确实
不水，
知识少一点，大家多担待啊，大家多担待，
挺好的，
行，
感谢大家收听，
那就这样吧，咱们
好的，
拜
拜。